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我们前面几个视频谈到了怎么样认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对迦南人的杀戮啊，我们分了七八个视频。今天呢，我们开始就要谈谈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怎样认识苦难啊，这个是大家也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困惑或者不同的见解，是圣经究竟是怎么样教导的。我们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去怎么样去认识苦难，怎么样对待苦难。因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牵涉到方方面面，所以我也会分的用七个视频啊来谈这个问题。啊，谢谢大家的收看，也希望大家推荐给更多的弟兄姊妹朋友们观看。今天我要跟大家谈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回到受造的本位，我们本是受造物。因为用苦难来折难质疑上帝的人，有的呢是因为不太明白圣经的教导，有的就是因为他们的立足点错了。在这些立足点错了的人当中，在他们的异人当中，他们似乎比造物主还更睿智，常常觉得上帝还不如他们聪明能干，他们总是把自己看成是义人，甚至比上帝更公义的人，他们要站在一个很客观的立场上，比站在比上帝更高的地位上来看苦难，用这一点来指责上帝的不义、不公、不义。我们在前面的视频曾经谈到当时这个格里汉牧师他有一个同工叫 Templeton， 曾经是跟他一起传福音的葛培里牧师，但是后来他说呀，他的信仰的转变是因为有一张照片，他说那是北非一个黑人妇女的照片，那个地方正经历一场大旱，他怀里抱着他死去的婴儿，用极其绝望的眼神仰首望天。他说我看着这个照片，心里在想，当这个女人不求别的，只求下雨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世上有一个慈爱和关心人的造物主吗？很明显，他就把现在的灾情的责任都推给了耶和华上帝。我在这个162集的视频中也谈到了 Templeton， 他是葛培里的亲密的同工，这张照片后更主要的是他对圣经无误的怀疑啊，接受了这个圣经批判，高等批判，那圣经只是人写的一本书，有很多的错误啊，因此他最后就引发了他从基督徒的布道家到成为一个怀疑论者。大家可能都知道古希腊的一个哲学家叫伊壁鸠鲁，他曾经这样说过，他说如果神要消灭邪恶，他犯不到，那就是他能够却不要，或者这么说吧，如果神也有上帝的存在，现在又有邪恶的存在，那么邪恶为什么会存在呢？要不就是上帝他想消灭邪恶， 但是他能力办不到。那也就是说他是不是无所不能的，要么就是他能够办到，但是他不办，不消灭罪恶，那就说明他不是慈爱的。如果他能够消灭苦难，但是他又不消灭苦难，说明他完全没有德性。但是他又说，如果神既能够消灭苦难，而且他又愿意消灭苦难，那么为什么世界上还有这么多苦难呢？啊，你弟兄姊妹看看，这话说的逻辑非常的严密，似乎是无懈可击。古往今来，他的话就被许多人奉为至宝，用来否定上帝存在的杀手锏。但是他没有想到，当人洋洋得意的用自以为高明的哲学去为难上帝的时候，上帝一定会在天上发笑。诗篇第二篇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听我怎么想一想啊，宇宙是谁创的？上帝是宇宙的创造者。地球在宇宙中比一粒灰尘还小，你像地球上的人像什么？连蚂蚁都算不上，你说人的智慧算什么呀？啊，最近我又看见很多这方面的一片子，光说地球和太阳之间，如果太阳是一个空的球体，它可以把130万个地球装进去，地球到太阳的距离只有八光分，就是以光的速度行走只要八分多钟，但是整个银河系的直径是多大？10万光年，要以光的速度穿越银河系10万年，何况银河系还是一个小宇宙。现在人们知道的大宇宙、中宇宙直径大概是120亿到140亿光年，这才是中宇宙。大宇宙有多大根本不知道。上帝在哪儿？上帝还在大宇宙之外。所以单从人们自己这么渺小就自以为自己很得意，那确实是很可笑的事情。那举个例子啊，在圣经当中，当这个我后边还会谈，当约伯遭受很多苦难的时候，他不明白，他就问上帝，埋怨上帝，结果上帝就给他说了一番话，让他哑口无言。上帝并没有回答他为什么受苦，上帝对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你要如勇士束腰，我就问你，你可以指示我。当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你若晓得，就说，是谁定地上的尺度？是谁把准绳拉在其上？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那时诚心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海水冲出如出胎胞，那时谁将它关闭呢？是我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用幽暗当包裹他的布，为他定界限，又安上门和栓，说你只可到这里，不可越过，你狂傲的浪要再次止住。耶和华还对约伯说，你自生以来曾命定晨光，使清晨的日光知道本位，叫这光 普照地的事迹，将恶人从其中赶出来吗？因这光地面变化，正如泥上印印，万物出现如衣服一样。你曾进到海源或深渊的隐秘处行走吗？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阴间的门曾向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耶和华上帝还说，光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你能带到本井，能看明其实之路吧？你总知道，因为你早已生在世上，你的日子的数目也多。你曾进入血库，看见过爆仓吗？这爆仓原是我为降灾并打仗和征战的日子所预备的。耶和华又问他，光亮从何如分开？东风从何路分散遍地？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谁施雨降在无人之地、无人居住的旷野，使旷荒废凄凉之地得以饱足，青草得以发生？鱼有腹吗？露水珠是谁生的呢？冰处于谁的胎？天上的霜是谁生的呢？珠水坚硬如石头，深渊之面结成冰。同时又填了天文，耶和华问他，你能系住卯星的结吗？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你能引导北斗和随他的重心吗？你知道天的定力吗？能使它归在天上的权下吗？你能像云彩扬起身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你能发出闪电，叫它行去，使它对你说，我们在这里。谁将智慧放在怀中？谁将聪明赐予内心？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耶和华以造物主的身份，用诗一般的语言向约伯提出这么的问题，从天文地理到生物，方方面面，这哪是一个受造物可以回答的呢？虽然上帝始终没有直接回答约伯提出的关于的苦难的问题，但是约伯从上帝提出的这一系列的问题当中，彻底的领悟了上帝那深不可测的智慧，也体会到人的无知浅薄，所以他为自己因受苦向上帝表达的怨恨感到深深的羞愧，所以他对耶和华上帝说，我从前封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所以难怪在新约圣经当中，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曾经很激动地质问怀疑上帝的人，保罗说，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我也希望我们现代人能够也有约伯和保罗这样的大彻大悟。这苦难的问题一直是一个奥妙，也是基督教信仰面临的一个大挑战。但是正如一个学者玛丽所说，他说基督教的信仰不一定能够解释苦难，但却一定能够承载苦难。所以苦难不是上帝创造的，苦难是人犯罪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果。所以始祖的悖逆，不仅人被咒诅，而且整个受造界都受牵连，都伏在恐惧之下。这个我们在后边的视频还会讲。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 我们人犯罪，自己酿出了苦果，不但没有思考的自责会悔意，反而嫁祸给上帝。这就是人的良善吗？这就是人的公义吗？尽管是这样，上帝并没有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上帝派他的独生子道成肉身进入了我们这个世界，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世人的罪去受难受死，担当了有史以来所有人类所犯的罪孽和痛苦。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切信他的人也会彻底的摆脱苦难。所以在启示录21章说，当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上帝现在没有把一切苦难都除掉，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因为上帝对人的怜悯，希望更多人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在彼得后书3章9节说，主所应许的，就是主再来啊，新天新地，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像这些道理都是来自于至高的上帝的启示，是预备鸠鲁 Templeton 这些人的逻辑、人的哲学完全无法了解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苦难，首先我们人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回到自己作为一个造物主的这样一个位置之上，我们才能够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